大家好，欢迎收听 BitEcom Podcast， 我是财报一哥。今天我们来聊聊几档台湾的自行车类股，喜欢我们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在音乐结束后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大家平常有在骑单车的习惯吗？要知道现在全球把骑单车当作休闲方式的人其实一直在增加的。那其实我个人的经验哦，即便不是以休闲的方式，你想想看，就是像台湾哦，尤其比如说台北啊，在这个交通都已经很方便的地方，它这个 U-bike 的一个这个覆盖率都已经越来越高了。那想想看，那假设在一些去国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欧美嘛，那可能就是地大，然后呢这个物价高哦，交通费也贵。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想要只是在一些地方去移动，但是呢会觉得说交通好像就是大众运输不是那么容易抵达，或者是在这个环境啊它的一个品质没那么好，那可能 Uber 也觉得太贵。诶，如果说有这种更多这种就是共享单车的一个服务，或者是能够就是一些站点能使用的话，那当然是更好。那知道现在就虽然现在台湾的这种 U-bike 嘛，基本上它都还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这个就是要归还的一个地方，租借跟归还的地方，就是要有那个单车桩把它放上去。现在更近的就是说，你就完全不需要这种就是把它卡在上面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用这种 GPS 的，然后跟这种网络的一些定位来去使用，就有一点像是我们目前在比如说台北很常看到的像 GoShare 啊，或者是 iRent 的机车版那样的一个服务方式哦。所以我认为说，其实哦，在很多国家，它对于这样的一个需求，一定是会持续的一个增加。好，那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呢，其实我最近有看到，就是说，诶，我们都有应该大家应该有稍微听说啦，就是其实你看股价也知道嘛，哦，你去看巨大嘛，然后跟美利达嘛，其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这几个月，诶，股价就慢慢的开始往上去走阳了。哦，然后大家就说，就是因为诶，这个市场开始慢慢要复苏了。哦，然后可能在下半年啊或是明年，诶，会有比较明显的成长。那这也确实啊，因为我刚刚说，我刚刚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一些不同的研调机构，他们在对于说整个全球单车市场的一个预测哦，比如说像一间叫做这个 Grandview Research 哦，他们其实是蛮乐观的哦。他们哦在针对说从去年开始，然后大概到2030年哦，全球的一个自行车市场的规模哦，他们是预期年复合成长率是有来到接近 1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这种比较偏向不管是消费性或者是运动用品，它如果是一个已经算是还蛮流行的，或者是已经行之有年，大家都已经可能耳熟能详，然后甚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它的年复合成长率通常不会到这么高。那我又再去看了一下，比如说另一间叫做 Global Information， 他们也是针对说大概在去年然后到了2028年左右的年复合成长率，也是全球自行车的规模，诶，大约只有不到 6%。 诶，那怎么差这么多，是差在哪里？那我去看了一下，那就是刚谈到这个 Grandview Research 他们的一个采集的一些样本，然后跟去访问的一些大厂厂商啦，蛮多都是这种国际上蛮有名的大厂，所以想当然尔，在我们的就是巨大跟美利达，当然都是他有去这个纳入的这个考量。那除此之外，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欧洲的厂商，像这个 Excel 啊、Hagen 啊、我刚看啊、Gary 啊、Orbi 啊等等，其实就是在欧洲各个国家，就是他们蛮有名的一些这种自行车厂。毕竟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欧洲是有更多这种国际性的一些脚踏车的这种赛事嘛，所以当然啦，他们这个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厂商。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目前在这个应该说在中期的一个这种市场的需求量的部分啊，当然欧美其实还是蛮强劲的，但是呢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其实因为到最近前几年呢，整个总体经济的状况是没有这么好的，所以说呢就如同电子产品一样哦，他们都是需要蛮多的一些库存调整。等于说目前的这个欧美的市场其实哦，整体的销售动能还没有这么的强劲哦，他们是还需要库存调整的。但是呢考量说刚刚的一些这种主要的未来的成长潜力啊，然后呢在这种新的一些应用的动能啊，其实我认为说就还蛮值得期待一些主要供应这些地区哦的厂商，他们的就是的一个长期成长动能。那以我们目前来看， 美利达，我认为其实会还蛮受惠这一波一个比较中长期的成长趋势，因为它几乎啦所有的产业比重就是以三块为主，就是欧美跟中国，那欧洲跟美国就是占了大宗，大约是它的产品比重有八成左右都是往欧美去输出，剩下两成就是大概就是在中国那边的一个销售。好，那以巨大来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欧洲跟美洲也不少，但加起来大概是 50%。哦，就是没有像美利达比例这么高，然后它的中国也是大概 25% 左右，所以它其实在就是欧美的部分比重其实也是占了一半，中国但是当然就是在另外一大块其他，然后其他国家日本台湾，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Giant 嘛，巨大它就是我们国内最大的自行车品牌，它当然销往的地区其实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它会比较分散一点。好，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我们知道欧美哦，对，因为他们的大宗都是欧美。那欧美当下现在就是陷入到了也还需要库存调整的阶段，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像美利达跟巨大，大概从去年以来，其实营收的表现都不是很漂亮哦，就是都还是会落在近期的一个相对低档区。那这个地方我们目前呢都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起色，这点就是会需要一些时间哦，然后来去证明说，哎，确实市场复苏。那再举例来说，比如说在台湾做这种传动系统啊，链条的这种就自行车的零件厂贵盟，那其实在今年这个初哦，其实也是有去提到，就是说整体市场的一个状况，那还是需要一些库存调整的时间哦，预期也是会要到大概下半年开始，库存慢慢去化，需求才会这个重新的一个回温。那再来比如说以巨大，其实前阵子他们去释出了一些讯息来去看，到了去年底左右，他们其实在这种高阶啊跟就是中高阶然后跟低阶这两个不同的一个项目的产品来讲，目前其实在这种中低阶的一个产品，它的库存其实还有超过半年哦。然后呢它在它的一个就是比较高阶的一个产品，大约也是从接近两季然后变成一季多，可能就是从五个月啊掉到这个4.5个月左右，等于说大家可能就是一季啦，他们可能就是会慢慢的去这个去化，可能这一两个月左右的这个幅度，就等于说目前要去化库存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水位哦，基本上还是要等到可能今年的下半年会比较有机会。所以比如说不管是从可能巨大预期说可能今年2024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营运状况基本上还是会年减，那比如说像是这个可能在今年第一季也是有去公布财报的这个日产，这个 Shimano， 他们在这个今年的一个预期其实今年也是年衰退，所以其实2024年很多的这种自行车厂或者是相关的零件厂对于在前年的展望都不是这么的一个乐观，不能说不乐观，就是说还没有到很明显的一个复苏成长，但是呢到了一个下半年库存慢慢去化，需求慢慢复苏都是普遍的一个共识，所以我认为这是蛮值得期待的一些地方。好，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市况以外呢，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两档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品牌厂，那么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呢，他们第四季的一个毛利率都往上跳起来，那就看了一下，当然了因为我们都也知道说去年呢Q3 Q4 很多厂商都是因为这种有先有汇兑收益啊，然后又有一些汇损的关系，导致他们的获利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把一些这种比较波动性啊比较不是跟本业相关的一些因素排除掉之后，我去看了一下，巨大哦，那其实因为中国那边的这种就是销售市况变得还蛮强的，然后让它的这毛利率其实是有蛮明显的成长，其实美利达也一样，都是毛利率有往上跳增一定的一个幅度。那我又看了一下，其实目前美利达我们看它目前各种车款都有，大家知道其实自行车的一个单价是落差相当大的，就是以一般比如说代步用的话，我去看一下美利达它官网的一些车款，基本上最便宜的话其实台币也是要3000多，这还蛮合理的嘛，那就是普遍的话可能就是要4-5千以上，一般代步用的话，那到一些更高阶的，那不然比如说运动用嘛，可能三铁当然是非常高啊，可能就是要20-30万。那如果是一般现在他们有说到说现在卖的比较好的这种公路型的一些这种产品啊，其实我看最便宜的其实大概也就是会要到接近10000块，就9000多块，普遍啊10000多然后3-4万都还蛮常见的，那当然六位数的其实也是有很多，就是更高性能的一些产品，而这样子零零总总去把它去做平均的话，美利达它目前啦在中国那边，因为中国其实现在对于说这种自行车的这种比如说更高规格的一个这个需求，不 或是更高规格的一个接受度其实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他们其实数据是看到说美利达啦在中国这边其实平均他卖出的单价，刚刚说了嘛，单价落差很大，但他平均其实在这个几年前，在这2020年左右，2019-20年，他平均单价就是已经可以去卖到大概7000块台币，就是一台脚踏车。那到了目前八月已经提升到了可能可以破万，就来到11000左右。所以有这些代表就是说在一些中高阶车款它的占它的销售的比重提升啦。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就是平均的单价提高，这当然也是可能的。不过呢基本上就是它但这个价格的提升幅度是蛮高了嘛，所以呢一定确实是有这个中高阶车款的渗透率提升，为他们带来比较强劲的一些成长。尤其其实美利达在去年全年的中国这边市场，它的一个营收年增率是有超过80%的。所以这些我认为就是会激励到他们，就是在市况还没有完全去复苏的情况下，就已经可以比较把他们的获利去往上推升。那当然假设说未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下半年全球的这个自行车库存持续调整之后呢，其实就有机会去迎来比较强大的一个复苏。那其实对于这种比较成熟的产业啊，通常它的产业循环不会到太短，就是说可能就是会就是几年轮一个循环，当它的一个衰退期结束之后，然后开始进入到谷底期，进入到复苏成长期，可能就可以轮得一个大概4-6年左右。等于说刚说嘛，去年当然就是全球车市不佳，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美利达巨大嘛，营收都掉。那以贵盟来去看，它大概就是从2022年底开始，其实也就营收就开始往下掉，目前其实都是完全没有见到起色的。好，衰退年结束，今年可能就偏向在这个谷底慢慢打底嘛，慢慢静待回温。所以呢这是1-2年的时间先进入到衰退，再慢慢的去迈出谷底，预期到了明年开始整个自行车的一个产业就会有比较强劲的一个营收成长，搭配到说有更多的一些那种高阶车款的去推出。其实搭配到再加上就是说目前我认为啊，市场对于一开头我们谈到这种运动休闲的需求提升，我觉得大家对于说这种比较高阶车款的接受度一定会持续的提高，所以这些都是我认为说还蛮值得去关注说自行车类股的一些原因。那最后再加上说我们知道最近嘛这一段时间点就是台股的这种 ETF 的这种买盘算是非常的一个热门，那我这个人是比较不倾向在已经热了很多之后才来去跟各位谈一些成分股的操作策略，毕竟风险也去扩大了。所以呢其实我们过去也谈过很多次的，包含像神机啦，近期就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它本身的一个获利稳定啊，然后呢在这个本益比有机会从一个电子厂然后变成军工厂调升以外，这些动能再加上说营收创高之外呢就是这个嘛，纳入 ETF 成分股，那有这种投信法人筹码的推升，就让它的股价继续往上去垫高。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未来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就是更多可能人会愿意把资金投入到这种 ETF 产业，所以呢他们要去选股也一定会去从这种我们过去很常说的所谓营运稳健啊，然后呢获利慢慢去往上成长这是一个比较稳健成长的公司，他们只要配息这个息值是还不错的话，其实也有机会就是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吸引到这样的一些买盘。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未来会持续的一个存在，那其实也都可以从这类型的个股来去做一个下手。那今天谈到这个自行车方向，除了产业开始进入到复苏，然后营收还没有见到起色可以留意布局的时间以外呢，我就观察到其实在他们的本身的条件啦，其实就是获利相对稳定，然后市值也是很大的嘛，因为这是要市值排名靠前才会去选进近期这最新的两档这个 ETF。 那再加上说其实在巨大我看这1-2天两家日投信都还算是蛮积极的去买进的，因为其实也有蛮高的几率会被纳入在00940 ETF 的成分股里面，这是他原先还没有去公布的。那美利达反而没有看到投信筹码，为什么？我认为其实就是跟在近一年来就某一季这个 EPS 往下掉到负值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关系那虽然巨大其实也有一季它一度也是因为本业其实在扣掉一些可能业外的费用之后有转到负值，但是它有一些这种在会计上的一些这种利益的这些回冲等等所以让它的一个 EPS 能够稳定的维持在正数，认为这也是能够让它更有机会被纳入这种被动基金买盘的一个原因啦。所以这几个方向结合在一起， 刚好其实巨大在近期的股价也有开始去发动的迹象，我认为还蛮值得作为不管短中长期哦都可以去值得留意的一档个股，那提供给大家参考。那相关的资料也都会放在我们的 FB 跟 BE 看的网站上，欢迎大家可以去浏览。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哦，大家拜拜。